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本节目由中国全肤质敏感肌知名护肤品牌席慕园赞助播出。Hello，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啊！大家好啊！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所有伟大的创业者，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些人，什么马斯克啊、乔布斯啊、山姆·沃尔顿啊。包括席慕园的刘世超啊等等，大都经历过合作伙伴啊或者合伙人的背刺，这是我们创业者的宿命啊，这绝对是绝大多数超级商业巨头在这个封神之路上都必须要经历的炼狱测试。有人说我没经历过，那我恭喜你，但是呢我要为你担心啊，很快就要经历，因为这一点呢是不分中外的，只要是创业者大都会，或者绝对一点说都会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啊。刚才我讲过，我们的老朋友席慕园的创始人刘世超先生在创业的路上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至暗时刻啊。今天呢因为讲山姆沃尔顿，所以呢就不展开说了，以后有机会呢给大家仔细讲一下。他和山姆沃尔顿一样呢，都经历了创业过程当中的起伏和波折，但是他们最终都战胜了这种挫折，在各自的领域内啊，都做出了极致的产品，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抱负。那么说到极致的产品，我最近经常用的就是席慕园这一款男士的控油祛痘洁面乳啊，这个产品做的确实非常不错。我有一个特点，各位啊，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就是说过去呢这个节目有一段特别火的时候，有不少这个广告商找我，让我去给他们代言做广告，特别是有一些那种金融类的啊，给的钱也很多，但是都被我拒绝了。不是说我不喜欢钱哦，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体验他们的产品，比如说他推荐一款理财的产品，我没有办法去经历一个很完整的周期，对吧？一年、两年、三年，所以未经我使用的产品，我都不敢给大家做背书的。但是席慕园不一样啊，我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快两年了，所以呢，我很有信心啊，以现身说法的这么一个方式啊，给各位分享这款好物，这是我的优点啊，但是也是缺点，太保守了，太保守了。这个说实话呢。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每个人都很焦虑啊，这人一焦虑，各位就有压力，一有压力啊，你这个内分泌系统啊都发生一些变化啊，包括这个男士呢可能平时呢脸上冒油啊就比平时多了啊，因为你有心事啊，你这个就反映到你气色上来啊，脸呢就跟着遭殃啊，这个人一看上去呢啊，对吧，这个蓬头垢面啊，又油又暗，显得整个人不精神啊，特别的疲惫。但是你用这个洁面乳啊，洗一洗用一用啊，整个这个油光就不见了，一照镜子呢就感觉整个人有一种少年气啊，这个那种疲惫和焦虑好像也被一洗而光啊。我们节目播出大概是六月上旬啊，那么六月八就要到了，各位。那么席慕园呢按照往年的老规矩，给我们大头侃人的听友们准备了特别的惊喜啊，给我们准备了特别的优惠券。如果我们现在去淘宝这个席慕园旗舰店啊，你要去买他家产品的话，你就给客服小姐姐报上暗号啊，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就可以领取我们专属的优惠券。那么你如果真的要买他家的产品，各位记得先去领券啊，这样最划算。顺便说一下呢，就是我过去钓鱼啊，包括我前段时去中亚出差啊，他那个紫外线很强啊，我用那个防晒喷雾啊，包括一些个人护理产品啊，效果都很好。所以这一次呢，我把他们家的这个男士的个人护理产品和这个防晒喷雾的产品也一并争取到了优惠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就领完券啊，然后再去结算，这样的话比你单个去买的话省不少钱。那么我们讲完了席慕园的少年感和清爽感 啊，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山姆·沃尔顿的创业故事。应该说啊，遭到这个房东背刺的山姆·沃尔顿啊，这个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至暗时刻。你想一想，各位，这个店铺辛辛苦苦开了5年，投入了无限心血，但是呢，现在被人强行给巧取豪夺走了啊，还不是光明正大的，就逼着你走了。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各位啊，此时的内心应该是什么？又屈辱，又愤怒啊，又无奈。那如果是你的话，各位，你怎么办呢？我相信啊，你一定会找一个律师，对吧？给压死磕到底。那理呢，在我这一边啊，这个叫什么？不斩楼兰誓不还。哎呀，那天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啊，给各位分享一下啊。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屈死不告状，冤死不告官啊。什么意思呢？大家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个说法还不是这个，这个说法是什么？他说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呢太狭窄了，现在的人很浮躁。什么叫成功啊？男人就是做官发财。如果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对吧，又不是大官，对吧，或者说你不是官啊，又没有发财，那么就是个废柴啊，就是个 loser， 就这么简单粗暴啊。女的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漂亮，对吧，如果你没傍上一个成功的男人，对吧，所谓的成功男人就是当官发财的男人，那你就是 loser。 其实呢，这就是把人生啊丰富多彩的这种路径啊完全给这个一刀切了，对吧？你说我是个匠人，对吧，我是一个诗词爱好者，就不成功了吗？所以有人给出另外一个标准，他说你这一辈子什么叫成功呢？就是说如果你很牛，这一辈子呢没有和公检法司打过交道。听好了各位啊，就是没有和公安、检察院、法院啊，这些司法机关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包括监狱啊、看守所啊，这些打过交道，你这一生啊就已经很成功了。如果你这辈子再很牛啊，没有和医院打过交道，那就是超级成功了啊。所以我们要把人生的成功啊定义的宽泛一点啊，多元一点。所以山姆·沃尔顿在这个关键的人生节点上给我们树立了另外一种人生的路径。他没有选择，对吧，给压死磕，对吧，秋菊打官司一定讨个说法啊，也没有找黑社会去打他一顿。他干嘛呢？他说啊，我与其在这烂人烂事上浪费时间，我不如重新开始啊。所以他骨子里那种不败四分卫的那种基因啊，那种感觉啊，再次觉醒。他后来在自传当中是这么说的，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对失败耿耿于怀的人，那不正像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从哪儿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我总是把麻烦看作挑战，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呢，他不但没有崩溃啊，也没有给压死磕，他干什么呢？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反省，来了一场极其深刻的自我复盘。他学到了商业生涯当中最昂贵的一课，那就是一定要仔细的审读每一份商业合同和契约。所以这场背刺啊，让他既见识了人性的复杂，江湖的险恶，也见识了自己知识的盲区啊，经验的盲区。这个事儿对山姆·沃尔顿影响很大，各位，大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后来啊，他直接鼓励自己的大儿子罗伯去考取了法学院，成为了沃尔玛公司专属的第一位律师。就像我喜欢吃烩面，对吧，我就把我家孩子送到河南去学做烩面一个道理啊，所以影响很大。那么面对房东的这种恶意的违约啊，甚至是一种商业的这种讹诈，山姆最终采取了什么？不和烂人纠缠，采取了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乎呢，带着剩余的资金，山姆和妻子海伦呢毫不犹豫的离开了那个他们既让他们感到开心又让他们感到特别伤心的繁华的棉花小镇纽伯特，开始寻找新的安身立命所在。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表扬一下山姆·沃尔特啊，他为我们所有的创业者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那就是面对烂人烂事儿、烂摊子，不要和他们纠缠，不要和恶龙缠斗，要以最快的速度远离这些烂人 烂事儿、烂摊子。啊，有句话说的是这样的，当你凝望深渊过久的时候，是因为深渊呢也在凝望着你。当你凝望深渊时间太久的时候，各位，最终呢你会陷入到人生的泥潭当中，陷入到深渊当中。因为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善良的人，你是有底线的，但是对方不一定有底线啊。人性之恶，各位，没有底线的。所以山姆他的成功啊，不仅仅说后来商业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就，各位啊，不仅仅说是说啊，慢慢的对消费者这种尊重啊，以消费者为中心等等。我认为他的成功是，就是说从这个人生哲学上来说的话，及时止损。这次呢，他们来到了阿肯色州西北部的一个极其偏僻荒凉的乡下小镇本顿维尔。当时这个小镇呢只有3000人口啊，给我们家那个村子差不多大，主要靠出产苹果和养鸡业为生啊。相比于原来那个棉花小镇纽伯特，这里呢简直就是穷乡僻壤。所以海伦当时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说这就是我们下部要安家开店的地方吗？你看他那个镇上啊，那代售的杂货店又老，对吧，又小又脏又乱啊，商品很单调啊，就是什么野酒啊、农具啊，啊，包括一点点帽子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山姆对怎么做零售，各位，他完全了然如心了啊，他完全呢了然于心了，眼里呢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啊，只要有人，只要有店，我就能做起来。他就买下了这家店啊，拆掉了这个墙壁啊，给他打通，装上了明亮的荧光灯啊。这个多说一句，各位啊，如果你做零售业，那么这个美陈啊，陈列很重要啊，这个灯光也特别重要啊。有的小店一进去就没有购物的欲望啊，死气沉沉的，到处黑漆漆的。但是有的店进去之后呢，赏心悦目啊，到处灯火通明的。他在这里开了一家370平左右的大店，更关键的是，在这个370平的这个大店里啊，山姆沃尔特把他苦心研究的最新零售革命的成果引进了这里。什么成果，各位？自助售货。这在当时的美国，各位，这个自助售货是非常罕见的啊。我们中国的自助售货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对吧，往前说大不了20几年的事情。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山姆沃尔特呢这个就把他引进到他的这个零售店当中啊。山姆沃尔顿啊，山姆沃尔顿，有人说他真是个天才呀，倒不是，各位，他是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你看他很能吃苦啊，坐一夜的大巴车啊，跑到了明尼苏达州啊。这个明尼苏达州啊，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美国的州啊，感谢刘强东啊。他跑到明尼苏达州啊，这两个小镇上去暗中考察，哎，他就发现自助零售啊已经成为一个风潮了。所以呢回来之后啊，果断拆除了传统的售货的柜台啊，他就把那个货架呢按墙上墙上摆，对吧，顾客来了之后呢，不要让店主来拿东西。你看我们过去在农村那个小卖部买东西，各位，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挑的，你给这个老板说，哎，给我来一节电池，对吧，给我来几块糖，都是他怎么样带你去取货。山姆说了，不用，我把货靠墙四处摆，顾客来了之后自己选，选完之后到我这柜台来结账就行了。各位啊，这真的是人类零售业的一次范式的革命，它体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种转变，也体现了对消费者的信任啊。他就打赌你不会拿了就跑啊，不会零元购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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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biu biu biu。 所以在1950年，大家算算哈，76年前，这家名为沃尔顿廉价商店的这个零售店呢全新开业。他当时啊是全美仅有的3家自助售货的百货店之一啊，在当时他附近的8个州里面是第一家。那么山姆开业啊有他自己的一套啊，首先大规模的减价大甩卖啊，比如说电池原来是1美元10节，我现在给你20节啊。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搞了这个无数的气球，只要小朋友来就给他发一个，只要来就发一个啊，你来一次发一个，来两次发两个啊，不限量。好家伙，这一下子把这个小镇啊给打爆了，各位。 一下把他们这个脑壳啊给轰开了，大家从来没见到这样的商店，太好玩了，对吧？这个进去之后，大家可以自助选，小孩去了还能发气球，所以瞬间呢，他这个店就起飞了，啊，老百姓像潮水一样，对吧？涌了进来，啊，不单这3000多人，各位，那附近的镇的人听到这个西厢记以后呢，哎，也过来，就像我们济南山姆开业一样，对吧？当天有什么5万人涌进超市，所以毫无悬念，山姆在这个小镇上啊，一举成名。一战成名，马上就成功了，一下子就，对吧，把小镇的居民给镇住了，给拿捏住了。所以，从纽伯特的跌倒到本顿维尔的崛起，山姆用了很短的时间啊。在这个挫折当中啊，他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开始在周边的小镇呢疯狂的扩张啊，疯狂的扩张。1952年，他在费叶特威尔镇又开了一家店，而且呢。这个是一个小店，啊，但是你知道山姆运营很厉害啊，向广场两边的这个大连锁店发起挑战，而且呢，一举将他们击溃，就是价格永远比你们低，对吧？来了还送气球，哈哈，还是自助售货，啊，这就是一种叫什么代差啊，就像战斗机一样，是吧？我这5代战机，你的4代根本打不过，所以呢，山姆呢连战连捷啊，速战速捷。啊，屡战屡胜，受到了极大的这种鼓舞。他一直不是在这个小镇上开店吗？他那时候觉着自己坐火车、坐大巴、开车都太慢啊，跟不上他的这种思想，跟不上他的想法。最后呢，山姆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啊，这就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呀？就伟大创业者的这种冒险精神。他买了一架飞机，飞到天上自己考察。你听听各位，离不离谱啊？他弟弟这个巴德当时就吓坏了，说：“哥，你这可不行啊！”因为他都知道这个山姆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驾驶员。山姆开汽车只有他自己坐，各位，不是和他不亲呀、啊，他老父亲那家里老头什么的亲兄弟姐妹都没有敢坐他汽车的，为什么？这个驾驶员驾驶技术十分拙劣。现在他一想，好家伙，你要开飞机了。这谁敢做呀？但山姆打定了主意就要干，啊，所以山姆，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他很像个体育生啊，对吧？你看上去是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实际上他有个很可贵的地方，想到就要做到，要做就做最好啊，步步高，就根本不跟大家阻拦啊，跑到这个附近的俄克拉荷马城啊，花了1850美金。买了一架破旧的单引擎的双座小飞机，你听听哈，它还是一个很破的二手小飞机。巴德说：“哎呀，这个飞机我可不敢坐啊，这个一打着火呢，就像个破洗衣机一样，噗噗作响啊，有的时候飞着飞着还会熄火，这家伙谁敢坐？”但是呢，他哥哥呢就敢开，打着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天了。好像准备去西天见如来去了，开着这个像破洗衣机的飞机啊，山姆呢开启了沃尔玛长达几十年的空地协同战略。他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啊，在这个各个小镇的低空掠过。你各位，这叫什么？我们现在一个时髦的事叫上帝视角。中国有句老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说你身在其中的时候。你很难发现它的优劣，但是呢，你超脱了，对吧？以上帝视角看这个小镇啊，现在有个更牛的词儿叫总观效应，就是你跑到地球外面去看地球，哈，都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他从天上，从上帝视角看一个城市的一个乡镇的这个交通流量啊，发展的方向，甚至呢可以偷窥到这个也不是偷窥了，明目张胆的看竞争对手占据的地形，一目了然，各位，对吧？这就是降维打击了。他一旦在天上相中了一块好地方，就立刻降落，啊，说这谁的地呀？找地主谈判，买地开店，这种近似疯狂的亲力亲为啊，我觉得真是玩命啊！包括这种高维度的啊，上帝视角的视野，让山姆在接下来的15年里，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在 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啊这些偏僻的小镇上，建立起由15家百货店组成的零售网络，成为了当时全美最大的独立百货店经营者。所以你看，我们回头一看，山姆·沃尔顿啊，从大学毕业到创立沃尔玛之前的这段岁月，简直呢就是一部充满了戏剧张力的商业大片。从那个杰西·潘尼啊，连收音机都打不开的非常笨拙的实习生，到纽伯特靠着冰淇淋机和这个拖车拉货啊大杀四方的销售天才，再到遭遇什么恶房东被刺啊，比那个中国的贴东定损的那个房东都损啊，被扫地出门啊，作为一个啊悲催的落魄者，最后啊山姆沃尔顿在偏僻的本顿维尔完成了涅槃。所以我一直有个体会，各位，就当我们面临的人生困境的时候啊，包括我现在也是这样，就感觉走着走着充满了迷惑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再出发，不要焦虑，就是说它有可能我们是，对吧，螺旋式上升，只是走到了一个阶段的路口而已。所以你看山姆前期经过了很多挫折，最后呢在这个本顿维尔镇啊完成了一次飞跃啊，所以大家可以静静的啊心平气和的往前走，走到我们自己的本顿维尔镇。你看他开个小破旧的飞机，在广袤的美国中部乡野上空啊，一笔一画的勾勒了一个未来万亿商业帝国的版图。所以啊，人生啊就像个心电图一样，各位，起起伏伏。他和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都一样，都是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遭遇到命运的当头一棒。但是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抱怨命运，从来不抱怨环境啊，从来不在深渊当中沉沦，他们只会怎么样，咽下血水，中国有句老话，打掉牙活血往肚子里咽，反思自己的错误啊，不把这个错误归咎于别人，看看自己哪儿做的不好，然后以更强悍的姿态在另外一个战场上掀起滔天的巨浪，上演王者归来的戏码。你看到了1960年山姆已经是全美最大的独立百货店的经营者，但是说是最大呢，各位也很寒碜啊，一共有15家店，年销售额呢也不过是$1,400,000。这个时候山姆就感觉到啊，如果在原有的模式上继续扩张，也无非是开到20家店啊，25家店、30家店也就这样了。他敏锐地感觉到传统的百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他需要开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应对新的发展的潮流。如果他自己不主动变革的话，那么他的小店迟早会被像开马特这样的连锁巨头碾碎。所以在1962年已经44岁的山姆·沃尔顿决定赌上一切，向传统的零售巨头们发起一次自杀式的冲锋。各位，这说起来特别有趣啊，如果在人类商业历史上选一个充满魔力的年份，1962年绝对算得上一个。因为就在这一年，折扣零售业的风暴席卷全美。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唯品会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在1962年，大概是64年前，这种折扣业啊，商业的这个折扣销售模式席卷全美。老牌的商业巨头科瑞基斯公司开设了第一代开马特，那么带队哈德森公司开设了第一家塔吉特，他们都是搞这种折扣店。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范式的革命，各位啊，就传统的商业模式啊，你开价自主销售了，你能比得上人家便宜吗？是不是？拼多多这些年为什么崛起啊？尽管我对拼多多啊一直持一个批评的态度，因为它质量太差了。但是呢，那么对于中国广袤的农村来说，便宜就是硬道理啊，折扣就是硬道理。所以就在这一年，山姆沃尔顿啊也加入了这个潮流，他开了一家叫沃尔玛的折扣店。所以你要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沃尔玛就从这里诞生了。我们说的鼎鼎大名啊，那是以后的事情，各位， 在当时就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叫沃尔玛的土老帽啊，因为当时大家看中的是谁呢？开马特啊，这种财大气粗的连锁店。而且当时山姆沃尔顿已经44岁了啊，在很多人眼里啊，好像他们说现在叫什么00后都是老灯了啊，那我们这个40多岁的好像叫什么神灯啊，阿拉伯神灯啊，哈哈哈，都是端着保温杯泡枸杞啊，准备安度晚年了这个概念。但是啊 ,44 岁各位啊 ,40 多岁正是拼的时候。顶尖的企业家从来没有年龄焦虑这回事，他只有时间焦虑。什么意思？哎，人只能活100年啊，如果能活1000年就好了啊，他有这个焦虑，没有年龄焦虑。你看看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啊，半导体的教父张忠谋，当他告别了德州仪器和通用仪器的这种辉煌的职业生涯，单枪匹马的回到我们中国的宝岛台湾创办台积电的时候，他多大呢？54岁了。就在54岁这么一个年龄，张忠谋以最隆重最审慎的方式完成了人生的蝶变，开启了代工制造芯片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啊，缔造了今天富可敌国的台积电帝国。那么山姆沃尔顿也是如此啊，我把它称为中年变法，因为人到中年，各位，不论是艺术创作啊还是商业什么，它都会有一些大的改变啊，我们称为中年变法。44岁的山姆沃尔顿没有满足于说自己已经是全美最大的什么独立百货的这个经营者了，毅然决然的抵押了房产和财产，带领妻子海伦一头扎进了折扣零售这片未知的红海。你看，不论44岁在小镇上啊折腾的山姆沃尔顿啊，还是54岁在这个宝岛上创办台积电张忠谋，他们身上都燃烧了那个时代最生猛的一种活力，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不怕从零开始啊，这都是所有伟大创业者的一种共同的性格的特质。既然决定啊干一票大的，那第一家沃尔玛到底长什么样呢？各位，是不是一开业就金碧辉煌，对吧？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银光闪闪放金光呢？不是，就是一个叫大卫格拉斯的人啊，他后来成为这个沃尔玛 CEO 啊，他是个传奇人物。他当年第一次参观哈里斯镇这个开设的沃尔玛的时候，他直接被眼前的景象就给雷焦了，就雷的外焦里嫩。他以为沃尔玛的是多么高大上的一个店，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当时的温度高达摄氏46度，那个山姆沃尔顿呢，就拉来两卡车西瓜，直接堆在门外的人行道上。这个西瓜在高温下不断炸裂，砰一个砰一个，炸了就拿走，对吧？不要钱，拿走吃去啊！所以人气很旺盛，哈哈哈，大家都等到门口这个西瓜炸开。更奇葩的是什么？他们这个超市的停车场里还有一头毛驴在那瞎溜达啊，一边溜达一边这个方便啊，拉了一地的这个驴粪蛋子啊，场面别提有多荒诞，对吧？多混乱了。走到店里看好不好，哎呀，地板呢是脏兮兮的水泥地啊，这个货架呢是光秃秃的木质货架啊，连漆都没有。所以这个大卫格拉斯啊，看完之后直接给山姆写信说 Oh my god, 太可怕了，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零售店。但是啊，大卫格拉斯之所以是个传奇人物，各位，他不是个普通消费者，普通消费者的抱怨到此为止啊，就下次或者不去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卫格拉斯呢，在这个一片混乱之中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他恐怖的细节，就是别管这个店怎么乱怎么脏，对吧，这个怎么简陋啊，但是店里的所有商品的标价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要低 20%、啊、这顾客们根本不管西瓜炸开了有一个驴在那儿拉驴粪蛋的这些破事儿，疯了一样拥进了这家小破店，把东西抢购一空啊。所以亲爱的各位小伙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啊有些伟大品牌它早期的混乱和粗糙去嘲笑它，因为在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伟大往往就诞生于泥泞和不堪之中，对吧？你看看当年乔布斯，我们现在对吧，苹果是世界上一个很伟大的公司了，当年的乔布斯是什么样子呢？啊， 硅谷风险投资之父唐·瓦伦丁啊，开着奔驰来到乔布斯家的这个车库啊，准备投资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一个留着一撮胡子，对吧？身材非常消瘦，而且身上呢就散发着种种怪味的一个怪胎，说这还是创业者啊？所以瓦伦丁甚至打电话给他这个中间人抱怨，说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见那些连人类都算不上的怪胎呢？你再看看那个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对吧？2008年那个史皮斯上面临着生死存亡之机啊，马斯克的火箭连续三次在空中爆炸解体，残骸掉到了海里。当时马斯克每天都被噩梦惊醒，各位在睡梦当中尖叫啊，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疲惫呢，瘦得像个鬼一样。他当时的女朋友啊，莱利回忆说，他看起来就像个死神啊，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所以这些啊，伟大企业、伟大品牌和伟大的这种创业者，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啊，都是那种非常简陋的开始。不论是西瓜炸裂啊，毛驴拉屎的这种沃尔玛，还是散发着恶臭气味的乔布斯的车库啊，或者是火箭连环爆炸啊，老板形容枯槁的史皮斯叉，这些令人啊难堪的表象背后，隐藏的都是创业者对核心目标近乎变态的执着。你看，山姆执着于什么？极致的低价。乔布斯执着于什么？完美的电脑。那么马克思制作了什么？最廉价的太空发射模式。所以只要他的逻辑、核心逻辑、底层逻辑是对的，那么外表的泥泞根本掩盖不住未来的万丈光芒。那么靠着把毛巾、牙膏、防冻液的价格降到冰点，沃尔玛在美国的各个小镇上大杀四方。山姆的商业哲学极其简单粗暴，就八个字，薄利多销，天天平价。为了把价格压到最低啊，山姆沃尔顿在成本控制上做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当时的沃尔玛呢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各位啊，山姆本人啊被这个福布斯呢评为美国首富了。他过的什么日子啊？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说过一句啊，就是开着一辆破旧的敞篷的小型载货的卡车，戴着一个印着沃尔玛的那种广告的那种廉价的棒球帽，啊，理发的话就去旁边最普通的理发店，花个什么几十块钱理个头发。出差呢，永远只坐经济舱。他和公司的高管们去纽约进货，啊，为了省钱从来不打车，而且他有规定啊，进货的时候差旅费绝对不能超过进货款的1%。啊，那省不下来怎么办？从各个方面省啊，比如说这个去采购的时候，八个高管啊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有人说那怎么睡啊？想怎么睡怎么睡，对吧？反正就两个床轮着睡呗。所以有时候你就不敢想象，各位，这就是美国首富和他的高管团队所经历的事情。那你要在我们这里，各位，别说于大头评这个中国首富了，对吧？我带着我的高管团队，那对吧，怎么也得是，对吧，至少也得是什么全季啊，是不是啊，压朵呀，是不是啊，一人一个房间还是要给的吧。但是呢，山姆沃尔顿没有这个思想负担，他说我们八个人一个房间。有的人说我睡不着啊，挤的，没事，哎，睡不着你早起，早起之后去厂商那里等着，人一开门就能看到我们。所以你看一看啊，就美国的这些杰出的商业天才，他们对个人的享受好像确实是相对于我们来说，各位，比较平淡一点。你看那个巴菲特也是这样，那么有钱，对吧，他也没有什么游艇，也没什么豪华大别墅，反正就是过着一种很普通的生活。那有人说他这么克制，这么抠门，对吧，他是不是个格朗台啊，是不是个守财奴啊？并不是，他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体现在低价里。他的底层逻辑呢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每浪费一块钱，就指的高管团队和员工啊，就是我们沃尔玛公司吧，每浪费一块钱，实际上我们的钱从哪来的？不就是从顾客手里来的吗？实际上就让我们的顾客多花了一块钱。每次我们省下一块钱，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客户可以少花一块钱，我们省的钱就帮客户省的。所以我们就在竞争当中啊 能领先一步啊，这就是沃尔玛的精髓所在。有人说，就他自己这样吗？不是，各位，这种节俭啊，在后面这个顶尖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身上也有体现。你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亚马逊，他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他也是这样。各位，你不能说老一辈这样，年轻的都会大手大脚，不，他也这样。1994年啊，贝佐斯辞去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开了一辆1988款的雪佛兰开拓者，一路向西啊，到西雅图创办了亚马逊。在创业初期，他为了省钱呢，直接从这个加德堡啊，不是加多堡啊，是加德堡这么一个市场吧，花了60美金买了几扇的木门。这个他这个门啊，不是当门用，各位，是当桌子用啊。有说那当桌子用，他没腿啊，硬生生的给钉上了4条腿，哈哈哈哈，当成了他们的办公桌。直到今天啊，节俭依然被写在亚马逊那14项神谕一般的领导力原则里面。贝佐斯就要求公司啊，用更少的投入实现更多的成果，克制可以带来智慧、自制和发明，没有必要增加员工编制、预算或者固定支出。你啥意思？就是，对吧？多快好省。那么，为了把省下来钱补贴给邮费和降价给消费者呢？亚马逊一开始很多年里都在默默的忍受着亏损。你看，包括这个，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啊，他在创办小米之初啊，他就深入的研究过沃尔玛和 Costco 这两家公司。他就毫无掩饰啊，对这个山姆他们这些公司的崇拜。他说，沃尔玛和开市客这样的零售企业给我的经验就是，低毛利是王道，只有低毛利才能逼着你提高高效率。所以为了践行这个理念呢，雷军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啊，就是小米硬件的综合净利率永远不要超过 5%， 如果有超过的部分全部返还给消费者。那么他做到了没有，各位，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那么雷军确实在公众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时候，他就是没那么夸张，各位，他身上穿着几十块的凡客成品的 T 恤啊，踩着什么几十块钱的乐淘网的什么帆布鞋啊。有人说，不要看着都是几十块钱，很贵啊，雷军都投了十几个亿啊，所以呢也是很贵的。那么雷军啊，他就向这些商业的这种先驱们学习用这种极致的效率和节俭啊，改变了中国智能手机的格局。说到中国智能手机，各位，我觉得是我们是要感谢小米的啊。过去呢，我们是这个外资品牌，什么三星啊，其他的诺基亚什么一统天下。但是小米出来之后，它确实把智能手机的价格当时一下打了2000这个档位里面啊，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所以小米为中国的智能手机的普及也是立了大功的。你看，不论是从这个山姆的二手飞机破皮卡，还是贝佐斯的这个木门啊办公桌，还是雷军的这个几十块钱的 T 恤，他们都不是一代人，各位啊，跨越了这种几十年半个世纪的时光，但是呢，他共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残酷而又伟大的商业真理，就是说，你只有对自己狠下心来，控制好成本啊，你才能市场竞争上对对手形成降维式的打击，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信赖。那么有了极致的低成本就可以大杀四方了吗？还并不是。沃尔玛还需要一套聪明的扩张的战略。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啊，像开马特这种商业巨头啊，根本不屑于把店开到人口少于5万人的城镇。但是山姆反其道而行之。哎，他就觉得如果这个小镇5000人以下，那就最理想不过了。所以呢，他就专门把店开在这种偏僻的乡镇上。这叫什么，各位？中国有个专用的成语啊，这个说法叫农村包围城市。开马特这些商业巨头在大城市里为了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那么沃尔玛因在广袤的美国中部的乡镇悄悄地编织了一张庞大密集的零售网，向外渗透，向内填充啊，把整个城市以外的市场吃得干干净净。等到巨头们回过神来走出城门的时候，才发现 沃尔玛现在已经成长为他们根本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如果你以为啊，我就是抠门，对吧？我就省钱啊，我就会开个二手飞机，我就搞下沉市场，就一定会成功吗？各位，并不是。所以听别人的经验，各位就不能听一半就走，对吧？你听一半就走，有可能是东施效颦。那么在骨子里，山姆是个什么人？各位，那就是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你不要以为他是个手残奴，他对新技术的敏感和投入绝对不亚于硅谷的那科技极客公司。早在1966年啊，我们正这个什么热闹的时候，山姆就跑到纽约参加了 IBM 电脑学校为零售商开设的这种课程。当时全美，各位，没有66年，你想想各位，60年前没有几个人懂电脑啊。那么为了掌控日益庞大的跨州的零售网，山姆说，我必须要懂电脑啊，人脑已经管不过来了。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咬着牙签下了一张张巨额的支票，干什么？搞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他先后投入多少钱呢？各位，7亿美金呀，建立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化配送中心和交互式的通讯网络。甚至为了管理他们这个公司，他们甚至还发射了一颗专属沃尔玛的商业卫星。所以这是沃尔玛的另外一面。通过这套系统，各位，沃尔玛实现了令人恐惧的物流效率，各家分店的订单瞬间集中啊，交叉配送，以极低的库存周转率和极高的这种配送率来运转着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这就是后来京东学习的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石头。各位，沃尔玛的这套系统让刘强东意识到一个强大的自营的物流体系是多么一个强大的护城河。所以后来刘强东融资的时候找到那个什么张磊，张磊是高龄的吧，说我要融什么2亿美金，张磊说我要投就投你什么10亿、8亿、20亿，为什么？2亿不够，你要建就把这个物流建到极致，上午下单下午到，今天下单明天到，达到这么一个效果，这才是护城河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创新，各位，其实呢，你往前去人类历史上回溯的话，它都有它的雏形啊。沃尔玛呢就是京东物流的前身。那个其实呢，这个亚马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都以为亚马逊是网上卖书的卖货的，但是贝佐斯在很早的时候就极具眼见的投资了云计算服务。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亚马逊就把技术基建做到了极致。他们不仅啊支撑了自己庞大的零售这个网络，而且呢还把这种技术开放给全社会，成为亚马逊这个，你看很多什么亚马逊云啊之类的，对吧，最可怕的利润引擎和护城河。所以我们要理解，各位啊，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不论是山姆的这个计算机系统和这个商业卫星，还是贝佐斯的这个什么云服务啊，就这些伟大的创业者或者人类商业的先驱者，他们都深刻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只是一个表象，真正构筑起坚不可摧护城河的是什么？永远是底层的硬核科技和无与伦比的运营系统。那么有人说，哎呀，大头，我知道了，对吧？极致的低价再加上什么物流什么信息技术就行了。还不行，各位，沃尔玛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的零售业巨头，除了低价和科技之外，它还有一个最核心最触及人性的秘密的武器，那就是山姆的合伙人文化，也就是说山姆和员工建立的合伙关系。在早年的时候啊，那个山姆沃尔顿他没有悟透这个事情啊，就像美国的福特汽车一样，福特当时也没有悟透这个事情啊，也是为了公司的利润呢，就拼命的压低员工工资的这个福利的这么一个抠门的老板。但是呢，你对员工不好，员工就没有积极性，对吧？就消极怠工啊，就各种磨洋工。所以很快呢，山姆就顿悟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商业真理。你看，我刚才说，这些创业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创业者，不仅是颠覆了这种商业的范式，而且呢， 他还对人性啊有一种极致的顿悟。他悟透了什么道理呢？他说，你越同你的员工分享利润，你的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因为你怎么对待你的员工，你的员工就怎么对待你的顾客。听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感到很熟悉？对，胖东来，是不是？所以沃尔玛呢就开始实施广泛的利润分享计划和员工入股制度。山姆不再叫他们员工，不叫他们雇员，叫他们什么？合伙人。你只要是我公司的员工，对吧？我就分钱给你。你只要是我公司的员工，我就可以让你入股。所以这一手，各位不得了，就像我们中国的农村的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对吧？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管理这个模式变了啊，双方的关系变了，就爆发出一种核弹般的威力。无数普通小镇的收银员、理货员、卡车司机啊，他们在沃尔玛为沃尔玛工作，除了拿到很多钱之外，他们当然把这些钱又买成沃尔玛的股票入股。在退休的时候，他们都成了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的地方的大富翁。你想一想，各位，你服务的这公司拿你当人，给你很高的待遇，然后让你当主人，然后让你入股，给你分红，对吧？这个公司的好坏和你息息相关，就像我们家庭连，就像我们那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你地里的庄稼收成好坏和你息息相关的时候，你就下雨天，对吧？你这个烈日炎炎的时候，你都会去照看庄稼。这些人也一样，他们发自内心的把沃尔玛当成自己的家，发自内心的把沃尔玛的买卖当成自家的买卖，对顾客绽放出真诚的微笑，对商品陈列的精心的设计，啊，这种微笑服务，啊，以公司为家，真正的以公司为家啊，就这些商业文化或者商业文明，构成了沃尔玛最核心的竞争力，可以说呢，是打败所有竞争对手的最强的利器啊，独门暗器。所以我们啊，这个万众欢呼胖东来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胖东来其实呢，他也是有源头的。我认为于东来先生也是学习了沃尔玛，包括我们现在济南的很多做的不错的公司，像我们济南当地有个餐饮企业叫这个超意兴啊，他们开玩笑说叫超级意大利文艺复兴餐厅，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早餐店。早年的时候呢，就几家啊，后来是几十家，现在是几百家啊。超意兴现在有没有上千家我不知道啊，但大几百家啊，500家以上肯定是有的。他们其实走的就是沃尔玛这个制度，就是员工合伙人制度啊，开一个新店，从店长到店员都是这个店里的股东啊，公司呢只是品象征性的投点钱啊，给你这个品牌授权使用啊，都达到一种双赢啊。所以我们原来济南还有一个叫金德利民的公司啊，是我们济南粮食局下属的一个企业。刚开始的时候金德利民比超意兴要发展的要好，现在呢金德利民已经好像我是很多年没见过这个品牌了啊，好像还有，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原因在哪里？各位，就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员工在这个经济体当中是不是这个经济体的一部分啊，是不是主人翁啊，至关重要。所以说呢，当一个创业者走过最初的危险的生存期以后，到了发展期以后，一定要考虑这个我们讲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个东西不是虚无缥缈的啊，是至关重要的。你看那个苹果啊，初创时期有个合伙人叫这个沃兹尼亚克，沃兹尼亚克是乔布斯的合伙人。当苹果公司上市以后啊，沃兹尼亚克就翻了大财了，各位啊，他如果那个时候钱股票不卖一股嘛，放到现在那真是，对吧？太多了。哎，沃兹尼亚克不这样，他就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股票拿出一部分来，干什么呢？卖给了低价，卖给了早期的，就象征性的，可能就是类似原始股的价格，卖给了早期的40名的员工。哎，这些人拿到股票之后，很快就发财了，各位，每个人都买得起一栋自己喜欢的房子。就相当于他给这些人一人送了一栋房子，所以这种天使一样的慷慨赢得了所有人的死心塌地。包括啊，我们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就胖东来，对吧？一个 在公司打扫卫生的阿姨，啊，每天8小时工作制，对吧？每个月双休啊，就是每个周双休啊，每个月有啊这个8天的这种休息天，啊，这个星六星天，啊，月薪多少呢？8000到10000。那其他的什么组长、店长更厉害了。最近呢，胖东来更过分了，各位，对吧？把40亿的公司资产以股权分红的形式发给了全体员工，可以说做到了一种极致。啊，胖东来，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密码啊，胖东来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于东来先生啊，他是有信仰的人，只能说到这里啊。那么从山姆·沃尔顿再到什么沃吉尼亚克，再到胖东来的于东来啊，这些伟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们都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人性的真谛，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只有一群人利益共享一起走的时候才能走得很远。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沃尔玛已经彻底打败了开马特和希尔斯，年销售额突破了100亿美金，稳坐全球零售业的头把交椅。到了1992年，74岁的山姆·沃尔顿因为得了一个叫多发性骨髓瘤，啊，这大概就是一种 cancer，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和当地的沃尔玛分店的经理啊讨论那一周的销售数据啊，这个不错啊，这个还有可以提升。人啊，各位，他对生命的极致热爱，某种意义来讲，一定要依附于一个事业之上。追求单纯的长寿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有一个极致喜欢的事业，那么长寿是有价值的。你看我活到100岁，对吧，也会颤巍巍的，嗯，让我家的小孩子啊，这个带着我去钓鱼但哪怕是钓了鱼都放了啊，我们现在钓完鱼就放啊，就是我们就要放流，但是那个乐趣啊，你就觉得长寿特别有意义。那么就在山姆·沃尔顿去世前不久的3月份，啊，就是这里就生命的黄昏时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啊，这个说的应该是老布什啊，带着他的夫人啊，这个是小布什的妈，亲自来到了本顿维尔这个乡下小镇，干什么呢？为一个人颁发勋章，这个人就是山姆·沃尔顿。那么美国总统亲自为坐在轮椅上的山姆·沃尔顿颁发了美国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授予平民的最高的荣誉。那么山姆在自传当中啊，为后世的创业者留下了成功的10条法则，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第10条，急流勇进，独辟蹊径，藐视常规。他说啊，要是每个人都能用同一个办法做事，而你呢反其道而行之，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也许是个很好的机会呢。这就是我们最近商学院讲的走窄门啊，就是热闹的地方不要去啊，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呢，这个坐上冷板凳。山姆还说，不过你要做好准备哦，会有很多人来阻拦你，告诉你走错方向了，但是你不要怕，相信自己。所以山姆·沃尔顿呢，用他一生的心血证明了平凡人齐心协力啊，也能完成非凡之事。好了，各位，关于山姆·沃尔顿的故事呢就讲完了。回顾着波澜壮阔的人类商业历史100年啊，从这个20世纪初啊，从这个20世纪中期，山姆·沃尔顿开着破皮卡，用极低的毛利率啊和这个极高端的卫星系统颠覆了人类传统的百货业。到了70-80年代啊，史蒂夫·乔布斯这些人在车库里用 Apple 向巨头 IBM 发起了科技平权的冲锋。再到2000年前后啊，被杰夫·贝佐斯啊这些互联网创业者在互联网的浪潮当中重塑人类的信息和消费的边界。直到今天，埃隆·马斯克运用第一性原理造电动车、造火箭、造星舰，试图把人类变成跨越行星的物种啊，说可以说呢，回首过去啊，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画卷上，人类那是群星灿烂，浩瀚无垠，是一些不同时代、不同肤色、不同领域的英雄们，用他们的疯狂、偏执、 敏感、抠门、坚韧和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大时代野蛮生长、勃勃生机的交响乐。他们都在印证着同一个道理：这个世界是由那些疯狂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那些人真正改变的。山姆·沃尔顿的故事谢幕了，但是人类商业文明的探索永远不会落幕。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更深的海，更狂的浪，潮声轰鸣总在前方。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席慕园和中国的新生代国民品牌都像山姆一样，走过岁月风雨，经历艰难挫折，最后呢，成长为这个星球上向上向善的力量。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